哦，今天好像人比较多啊，啊，哦，上次因为腿痛啊，不能盘腿啊，所以那个，你们不要看上次没有盘腿啊。你们啊，从这个，从有的可能从老远的地方跑来，台北的交通也不好，白天你们可能也都在上班，都在工作，那还要跑来这里听讲，辛苦你们了啊，辛苦你们。那本来，以我的心情来讲。我们这个是忘了唱开经偈了。好，我们唱开经偈再开始。
请问啊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这样好像比较像这个共修啊，很感念，感念你们，有那一颗心，那来听讲，那有那么一颗心，就是心念着佛法，那么来参加共修。但是以我的心情，以我的心来告诉你们，就是说，我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说。还是一样的心情，这个是最普遍性的，没有什么，就是，平常不是忙着处理一些事情，那么处理事情的时候，那就是工作，那如果不是工作， 自己稍微有闲暇的时候，就是活在，就是活在，不可思议，也没有思虑的世界里面。就是很单纯的，很单纯的，只是这样的过生活。所以，平常跟你们谈这个修行、谈佛法，我总是要想一下，你们到底需要什么？你们目前到底在做什么？你们目前到底在哪里？那么看得很清楚了，或者说起码有约略有一个观察了解了，那么那才讲。那不过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，我虽然很感念你们那一颗向佛之心，尽管我很感念你们的向佛之心，但是我很难跟你们讲。那很难跟你们讲那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说，佛法深广如海，深广如海。那触目欲缘，通通是，到处都是。我觉得佛法是四通八达的，很丰富，很丰富，而且很圆融。那因为这么一个庞杂，这么一个体系完备，那么博大精深的修行，博大精深的佛教，你不晓得要从什么地方跟你们讲起，这是第一个难讲的地方。那第二个难讲的是说，我不太了解你们在做什么，不太了解你们在做什么。普通我了解一个人都是透过什么样的情形，都是要交谈，都要个别谈，那经常接近，那么甚至于偶尔是在闲谈聊聊天当中才能够了解一个人。那么更积极的是说，指导人家修行的时候，通常都是对方他会诚心所见，会告诉我他目前走到什么地步，或者他目前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痛苦，有什么矛盾，有什么疑惑。那么我们这个叫口传心印，用亲口告诉他怎么修，然后呢心心相印，就是修正。我告诉你，你去做看看，做了之后把成果，做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把结果成果呈现给老师看看，来看看，这样对了吗？如果不对，再做局部的修正，修正了以后，如果觉得这个已经没问题了，好，然后下次，我会再告诉你说，那么如何更上一层楼，再告诉你一个，更精致的修行方法，或者说，调整你更维系的心态，那必须要透过这样的，经常的切磋，那么经常的这个以心印心，这样才有办法很精准的指导。我平常习惯性都是这样的，所以一般如果说不是很清楚，我顶多只是劝善而已，或者劝发出离心，劝发菩提心而已，就只是讲一些普遍性的原则，普遍性的理念，告诉你们说人生无常，那么每个人都有苦衷，那么要原谅他们，要体谅他们，那世间好像梦幻一场，不要执着，我只能够原则上大概的谈一下而已。可是这样的方法，这种方式，我很不满意的了，很不满意，因为我深刻的了解，我很清楚的了解， 光是这样单向的灌输，绝对没办法帮助你们什么了，帮助你们太有限了，帮助你们太有限了。单向的，如果用这样的讲法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效果，那大致上医师啊，做医师也差不多自己去看《本草纲目》就可以当中医师了，也差不多自己看一些医学剖析学，难道就可以上手术台跟人家开刀吗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那没办法，你其实都懂了，都明白了，你那个通通清楚了。你如果没有临床的经验，你如果没有跟着教授，然后那个教授口传心应，这样来教你，这样指导你，事实上你还是没办法哦，没办法跟人家开刀，你还是没办法跟人家哦诊断下药，还是没办法，还是没办法。我们想看看，一种身体的疾病，一种具体的药理都尚且这么深奥了，何况是佛法的经验，佛法的体验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那么容易。打个比方来讲，上次没有见过你们的父母亲吧，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吧，你因为我没有见过，你告诉我，你跟我描述你的父母亲长作什么样子，你就是讲一万句我也没办法认识辨识哪个是你爸爸哪个是你妈妈。如果在你告诉我很清楚，你用一万句哦，告诉我三五个小时描述你爸爸的长相怎么样，我保证哦，我到人海茫茫我还是认不得哪一个是你爸爸。但是有一天如果你带你的父母亲给我看过了，哎，我认得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好，对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如果在台北火车站碰到的话，我还认得，我还会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就是亲证，这个就是经验，而这个是要人家带路的，要人家带路的。那上次刚才讲说，其实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讲道理给你们听，我第一次在这里共修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说了，上次完全是因为禅宣师父的关系，现在在整个现代禅的体系差不多只有传法老师、主气老师才有跟上师独参，才有来找上师问问题，上师平常没有跟人家法谈，不是说上师很了不起不跟人家谈，而是说很多原因啊。第一个原因是说那个基础的都有人在讲了啦，那如果我的思想我的观念我在书本上录音带也都很多了，你如果要只是要听用听的而已，你就去买书回去看听录音带就好了，不用碰到我本人了，因为我再怎么讲顶多也是录音带所说过的书本上所写过的了，都是属于这样的情形。这第一个原因，第二个原因，我很忙，你们看上司，这个好像满脸憔悴嘛，不是看到你们呢、就愁眉苦脸，不是，是腰酸背痛，两条腿啊，都好像风湿的样子，那这个眼眶痛、头痛、流鼻涕，一天打喷嚏50次。那冒冷汗，这个连这个天庭盖都痛，为什么讲太忙了？禅宗师傅就知道，上次在这个地方在忙，除了前天跟昨天大概有睡个7个小时、6个小时以外，在前一两天以前的10天呢，很少一天睡超过3个小时的。那都在忙，日以继夜的忙，所以上次很忙。但是所以我第一次在这边共修，我就说上次其实是因为禅宗师父的关系，那禅宗师父说希望上次跟大家谈一谈，那以及你们跟禅宗师父都有缘，如果你们不能够有所成长的话，那禅宗师父他肩膀上的责任也重，上次因为舍不得， 所以帮助他来帮你们多讲几句话，其实这个是其中的用意啦。好，那当然另外有一些是因为平常跟上师认识，那上师的人很习情，我时常跟人家讲，你最好不要介绍别人跟我认识，不要介绍人家跟我认识，你认识以后上师会怀念人家，那怀念就会关心，关心就会了解，你关心一个人就会了解他的痛苦，你关心一个人就会了解他的苦闷，了解他的矛盾，了解他的种种，只要你关心你就会了解，而且你越关心你就很敏感，你一关心他一风吹草动，一心灵起伏，你马上就感受到了，你们相信吗？是这样的，特别是我这种修行人，我修行不是很好，但是啊，全心皈依佛陀的人，全心皈依之后，心呢、都有一点通达，很容易感应，其他地方我可能比较麻木一点了，身体病痛我是很麻木，可是别人的心情我是很能够立即感受到，所以啊，一枝一叶都有情啊，所以除了特别熟识的，特别经常，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有在帮忙这一些常住哦，那么经常来这边，有在往来接触的，那么也会使我好像不跟他们讲话，我会痛苦的样子。基本上上次做自己的事情了、所以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共修会，我上次有跟禅心师父讲，我说哈、其实一个月一次吧，为什么呢？我上次所说的你们未必已经消化了，我跟人家不一样啊，我跟人家讲道理啊，我跟人家谈佛法，佛法不是来当做知识的，佛法是体验的，佛法是体验，你要去做，你如果没有去做我再讲，那我会觉得啊、很不习服啦，佛法不是让我们拿来搬弄口舌的。那但是禅心师父跟上师讲说，哎呀，上次不要嘛，你还是一样半个月一次。我说好好好好，那其实啊是没有什么特别，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了。大概啊、大概就是这样给你们看的、信佛的人就是这样啊，坦荡了、那言行一致，心口一如。心里面的想的跟嘴巴讲的一致，行为跟思想一致，人前人后还是一样。你们现在所看到我的情形，我平常是这个，就是说休息的时候，平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的。最主要是怎么讲啊、还是就是说我们这边有录音带嘛，你们如果有的对我还想到还有让我比较难跟你们讲的还有一个关系，除了第一佛法很四通八达不好说，第二我们这种单向的灌输很难产生什么特别的效果啊。第三，我不太了解你们，不太了解就说没有独餐了、没有面对面切磋，没有面对面问你们的情况，比如说像医师要诊断也要是望闻问切啊，那我大概就只能望一望而已。那除非是这个医术很通达，那我认为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啦。我还要听一听，还要闻，还要问，即使不用把脉的话，要看看你在做什么，这样才了解你。第三个原因很不好说，你们有的第一次没来，第二次才跑出来；有的第一次、第二次没有来，第三次才跑出来。那我不晓得你们，我不晓得。那还有一点，比如说像上次今天，我要跟你们讲，那么禅农就会这个拿 第一次第二次上次讲过的笔记，请上次稍微看一下。我虽然没有时间看，但是我也大概用30秒钟把它啪啪啪把它翻过一下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上次讲过的话不喜欢重复，我有这个习惯。所以你们前一阵子去龙思会馆听10次啊、每一次都不同嘛，我每一次讲的都不一样，就同一个主题但是每一次讲的不一样。哦，对，你们有些台语听不懂，每次听都一样、啊、每次听都一样。那实际上我是很尽责任在讲的人，我普通讲过的我不重复，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，没有感触的话我也不讲，没有感触讲出来就是等于是在应酬、没有意思。人讲话要从心底讲出来，至少我是这样的情形了，这样的情形。所以讲过的我不想讲。好，那你们现在有的是第一次、第三次才来，第一次、第二次我都讲过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不从第一次、第二次讲，又不晓得要从什么地方讲给你们听，对不对？也会有这样的情形。好，我还是综合性的谈一下哈，综合性的谈一下。我觉得我们要学佛哈，我们要学佛，我们先把佛哈先撇一边，先不要学佛，要先学做人。这个哈，我虽然是现在想的，但是我相信呢，跟我过去所说的都默契。我认为人呢。人呢、不要想学佛，人要先想学做人，把人先做好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你是人嘛，你人你要先把人的本分做好，然后再如何升华人的品质，人的心灵境界，使人的心灵越来越成熟，人的心灵越来越极静，那么人成即佛成呢、人做得很好，很自然而然，就变成圣人。人做得很好，很自然而然就成佛。那我们一下子要学佛不好学，一下子要学佛不好学，而且有时候可能会变成邯郸学步。什么叫邯郸学步呢？古时候有一个人，就是说他听说邯郸国啊，那个走路很好看。他那邯郸国的人走路这样轻飘飘的，就这样轻飘飘的。然后那个邯郸国的人走路很好看，所以他就去邯郸国学走路。结果过了几年，又爬的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他那个轻飘飘的也没学成，那本来的走路的方法也忘了，结果就用爬的回来。这就邯郸国学那个轻飘飘的，结果学了几年，用爬的回到他的国家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。我们学佛的人呢、不要佛是什么你也不晓得啊。那学佛学没有成，结果连做人也忘了，结果就好像那个邯郸学步一样，用爬的回来了，结果里外都不是人啊，佛也没学成功，做人也不会做，这样就不对了。所以人呢、佛就好像是3000公尺的高山，那么做人就好像1000公尺。我想你不管佛要怎么学不晓得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你先爬到1000公尺，你一爬到1000公尺之后你就至少那个地方空气很新鲜，你就是做一个好好做一个人都可以安身立命逍遥过一辈子。那如果你到时候你觉得有这个菩提悲愿要成佛，那也是从1001公尺开始爬，那个绝对不是说还要再下山然后才开始爬，不是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一般人都是在平地要先把人做好，培养一个健全的人格，培养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格，堂堂正正的人格。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是人我们就一定会做人呢，不是这么简单呢，做人的学问很大呢，做人的学问很大呢。 那上师今天在这里啊、哦，才骂，不是骂这里的人呐、啊，叫那个现代禅的指导老师来这里骂啊，骂，总共骂几个人？叫来骂是一个，在电话中骂出去是三个，今天总共哦，破口大骂四个人呢，嗯，骂什么？骂人格不成熟，骂不知道好好做人呢、啊，人啊，不是人就会做人呢，同样的意思啊，你们，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朋友，也不是说你是人家的朋友，你就很会做人家的朋友嘞，也不是说你是人家的太太，你就很会做太太，不是说你是人家的老公，你就很会做老公呢，那个不是这样的，那不是这样、啊，那个只是什么？你只是有那个资格做人家的老公而已、啊、不是就很会做老公啊，你只是有做人的资格了，不是很会做人。很会做人那个要学啊，结婚了以后，结婚了以后只是有那个资格当人家的太太，或者有那个资格当人家的先生，但是那个不是天生就能够把做先生的角色做得很好，做太太的角色做得很好。就像做人家的儿子，有资格做人家的儿子，不一定儿子做得很好，那个都要学习呀、啊，学习做好你的本分，这个就是做人的道理。那个要经过一番的学习、啊，要经过一番的学习，那我认为，学佛，先把佛祖，先放一边，我们台语哦，台语人讲哦，第一个不做，第二个不做，啊，这对了。啊，如果说第一个不做，第二个不做，啊，还不代志，那个就不懂事了。哦，崔妈妈，你听懂这个台语吧？好，那我翻译一下啊、哦。第一顾肚子，第二顾佛祖啊。第一要顾肚子，第二才顾佛祖啊，这个才是正常人呢、啊，平常人呢、啊。那、啊、如果说我第一顾佛祖，我第二再来顾肚子，那个就不正常，不正常。那个现实问题、啊、要先解决。所以，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学佛啦，在处理现实的事情，那如何把现实的事情处理得好，处理得有情有义，处理得适当。处理的和谐，处理的成熟，这就是佛嘛。所以并不是离开现实生活，另外有一个佛可学。而以前六祖慧能大师说啊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犹如寻兔诀啊，兔角啊，就这样情形。换句话说，那个学佛要在世间学，就这样情形。每个人啊、就是在。做什么要像什么啊、做什么要像什么，这是第一。做人其实就光是做人就要学很久了，光做人就要学很久了，做人就要学很久了。好，那怎么做人？我觉得做人要有古人风了，要古人风。一个什么是古人风，我想也不太需要多做说明，你们应该都了解哦，大致上就是，明理上义，守信重诺，那么关公不关过，那么就是说哦，念习情念恩，哦，守信重诺，那果敢受苦，堪任难事，直直心柔软，大概都是属于这些美德，这一些都是古人呢，古人风格，古人的风范，这一些要做的，那这一些做这一些，可能啊、哦。一般的社会人士会觉得你笨笨的，会觉得你这样啊、未免太忠厚老实了。不过倒也无所谓，因为啊、我们做人呢、要做给真正的大善之士来欣赏，要真正做给知音的人来了解就好了。做人并不是要做给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，每一个人都认可我们，但没办法，我们做人啊、要向古人学习。那做人 只要能够得到君子人人有修养有修行的人的肯定，那个比让一般人赞美还重要。所以有德行的人比较孤独，所谓抱道自重，所道自重啊，所生如玉啊，抱道自重。这种抱道自重的人本身就比较孤独，比较寂寞，哎，但是自古圣贤皆寂寞，这也是必然的。所以做人，要好好做人，那好好做人就要像古人效法。